哦，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光期实话实说第24期的线上栏目。那我是光大期货研究所的杜冰庆。那我们看到上一次啊，其实我们的这个会议大概是4月20几号的时候开的。那么当时美伊冲突还是处于第50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之中，那么市场的一个关注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已经是来到了第105天，我们看到油价对于地缘消息的一个反应啊，也是在这样3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段里面逐渐的脱敏，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上行的一个脱敏是更为明显的。那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一个口径对于伊朗是从猛烈打击啊骤然转成了这个协议僵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市场的一个定价逻辑呢又从这个迅速从地缘溢价然后转向了这个协议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油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那对于国内而言呢，其实是目前市场可能会更加关注啊终端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到这个油品的一个终端，特别是汽油和柴油，这个同比的一个降幅都是比较高的。那这个也是这个由于整个这个需求端的一个拖累，那成品油连续两次调价，那利润亏损创新高之下，炼厂的一个开工负荷也是降到了极低的一个水平。那今天我们这个能化团队啊，光期能化团队将给大家带来以低估值修复还是需求端承压为主题的这个路演，那包括原油、沥青、聚酯甲醇和聚烯烃等多个这个能化品种。那首先呢，是由我来给大家带来我们近期在山东地区炼厂调研的一个这个实录，那么去解答一下市场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些这种原料端供应的情况，以及包括下游终端需求的一个实际的表现，以及我们对于短期这个原油和沥青的一个价格的展望。好啊。那我们先看一下，整体啊，就是从，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原油。那整体呢，从近期整个其实原油5月份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一直是处于一个重心下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过程之中。那其中呢，对于整个地缘冲突紧张的一个反应呢，是油价有小幅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那其实对于向上的这个反应啊，这个还是脱敏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反，对于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来看的话，还是整个下跌的这个幅度会更高一些。那近期其实我们看到基本面，还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只不过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个石油的数量是有一个小幅的增加，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伊朗自己的一个原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流出，那么所以整个供应端是稍有一些边际的增加，但是其他产油国的这个石油的一个供应还是处于一个被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个石油供应量大概还是稳定在500到600万桶每日之间，那么其中也包括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的这样的一个石油，以及包括这个通过管道去流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石油等。等，那从海运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出口量来看的话，目前还是维持一个低位的状态。那欧佩克的一个海运的石油出口量还是基本上是在这个1400万桶每日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个也是包括俄罗斯在内。那从库存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近期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陆上的库存，就是包括商业和炼厂的一个库存量，还是在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下降过程之中。但是水上的一个库存量，暂时是维持持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中可能在途，就是原油的这样的一个在途运输量有小幅的一个增加。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有来自于这个伊朗自身的一个这个原油的一个运输有小幅的增加。那么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的海运出口来看，像俄罗斯，因为它的一个这个出口的一些设施还是受到乌克兰打击比较严重。那么相对来说的话，整个还是没有恢复到3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高位的这个状态，可以说其实供应整体还是处于一个这种偏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次其实我们关注 比较多的，包括我们去山东炼厂去调研，哎，也是主要还是想要了解目前炼厂实际面临的一些这种原料和需求的一些情况。那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图里，我们看到整个主营和地炼的这样的一个开工率都是在持续的下滑，可能主营的一个开工率在这两周有一定这个小幅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地炼的一个开工率还是呈现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原因之一呢？那当然也是由于整个原料相对来说是比较紧缺的，因为我们看到4月份以来，整个国内原油的一个进口量和到港量都是在这个逐步的下滑，并且目前也是位于低位的一个状态。那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整个炼厂的一个亏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油价虽然说5月份以来整个重心是有下移，但是相较冲突前的一个这个水平来看的话，依然还是位于偏高位的一个状态。那下游的一个需求呢，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那整个这个汽柴油的这样的一个终端的零售数据，4月份来看的话就已经是同比下降超过20%，那么这个降幅是只有在2020年和2022年的疫情这个封锁期间的时候才出现。那么另外5月份、6月份至今的这个整个汽柴油的这种终端的一个销量的一个表现也相对比较差。那这里我们指的整个终端的一个需求，其实还是主要指的是国内的这些终端，比如说加油站的这些实际的一个销量，而并不包括整个出口的这个需求，所以可以这个表现出，其实就是国内的这个终端的需求，一方面它有这个被新能源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还在逐渐的这个加大，然后包括整个电车的一个这个渗透率在这个今年这过去的几年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所以对于汽油的这样的一个挤压度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汽油在今年整个前几个月，上半年以来吧，整个这个终端的零售同比降幅是相对柴油是最大的。那另外我们看到柴油主要还是用于这个工业的一些运输，包括一些长途的这种运输。那么一方面也是受到比如说像这个 LNG 这样的一些替代能源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包括这种长途运输的这个终端的需求也是有在下降。然后我们看到成品油，其实在6月以来已经是5、6月份以来已经是连续出现了2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价，那么最受影响的其实就是这个中间端炼厂。那么在油价维持高位，那在终端的这个零售价以及包括批发价相对来说维持低迷的一个表现之下，那么炼厂的一个亏损在6月份以来已经是创了这个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多数炼厂也是这个一直是面临这个持续降幅的这个压力。那么据我们这次了解到，其实像山东地区的这个大部分炼厂，那么有一些可能整个亏损的一个程度是相对比较严重的。那这个只是之前因为是有这个成品油保供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影响，那么所以其实还是维持着一部分的这个开工率。那么其实近期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这个有部分炼厂也是已经提交了这个继续降幅的这个申请，就是整个保供的一个这个政策是稍有松动，那么可能在未来的6、7月份这个部分的一个地炼可能还会去面临进一步这个降幅的这个趋势这个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开工率包括原油的一个加工量是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下滑，那么这会使得国内的一个需求其实和国外的一个需求会呈现一个劈叉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是来到了海外的这个相对来说出行交通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旺季，那么其实海外的一个这个汽柴油的一个需求表现相对来说还是就是处于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区间，并且可能还有进一步增长的一个空间，但是国内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油品以及包括这个下游的一些化工品等等，都是面临着这种终端需求的一个萎缩。那我们看到这里，在整个炼厂的一个这个降幅之下，那么国内的一个原油的进口量也是维持低位。当然，一方面也是由于本来的这个中东的原料供应相对比较紧张，所以整个进口量是4月份以来就是在持续的下滑。那么另外也是国内的一个原油的加工量下降，也使得对于整个原油的一个进口需求是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这个我们在前面也都有提到。 那对于海外来看的话，我们前面提到，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海外的一个终端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个这个库存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下降，那么像美国的这个商业原油的库存以及包括库欣的这样的一个库存，已经是从四月份的一个高点已经是逐渐的下降，并且目前已经是都是基本上大幅低于近5年均值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价差方面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那么像 WTI 的这个绝对价格以及月差来看的话，在之前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表现的要比这个布伦特要偏强一些。那特别是 WTI 的一个月差，以及包括WTI 对于布伦特的一个价差，还是相对来说是维持在一定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与此相反的是，这个 IC 的一个月差就是相对表现的是比较弱的，然后特别是近月，是表现是这个相对于远月是要更偏弱一些。那么同时，IC 对于布伦特的一个价差来看的话，也是维持贴水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也是由于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终端的需求和国外是有一些劈叉所导致的。那么短期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整个这个原油的话，其实我们前面提到5月份以来，对于地缘冲突向上的一个脱敏是比较明显，那么向下的一个反应是更多的。那我们觉得目前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油价我们觉得可能还是维持在，比如说布伦特还是维持在90到10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去进行震荡。那像今天其实布伦特跌破了这个90之后，其实我们觉得可能这个下跌也是反应稍微有一些的这个过度，因为整体其实这个海峡还是处于一个封锁的一个状态，然后协议可能还是有一些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分歧的这个点，然后包括海峡如果开放之后，整个供应的一个恢复也还是暂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它要是再向下跌的话，在这种基本面不出现大幅利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它继续向下的一个空间也比较有限。那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当前已经是属于一个这个近期区间的一个偏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因为对于向上的一个脱敏是更为明显的，所以太高的一个反弹，我们觉得也可能也看不到。但是正常的一个这个波动区间的话，我们觉得90到100之间的话，还是在目前的这种供需之下，以及包括目前的一个地缘僵局之下，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国内的一个需求虽然相对来说比较差，但是海外的一个需求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乐观的预期，所以接下来的话，可能整个这个需求的一个支撑还是需要靠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补库的一个需求来驱动整个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企稳。那么后面的话还是其实是继续需要去关注整个协议，就是美伊谈判的一个进程，以及包括海峡开放的一个前景等等。那整体我们觉得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是原油，那再看一下沥青，其实沥青近期的一个表现在所有的一个能化品种中都是表现是最为强势的一个，虽然它的一个绝对价格的涨幅并不多，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比价以及和其他品种的价差来看的话，就是涨幅是非常明显的。那尽管近期整个沥青的一个期货这个库存就仓单前面，其实前面有地链是交了比较大量的一个仓单，所以当时在当天对于盘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除去那个交了除去仓单注册的那天之外，其实其他的一个时间段内，就是这2周的一个时间段内，沥青的一个表现都是相对比较强势的。那我们看到现货的一个价格近期也是在不断的推涨。那么除了山东，因为山东的地区的一个货相对来说是最多的，那基本上是维持和盘面平水，或者是说这个小幅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深水的一个状态。那么像华南以及华东的这样的一个基差都是有一个比较大幅明显的一个走强。那确实整个供应的一个缺口目前是比较大的，所以现货资源是非常的一个紧张，那所以现货的一个价格涨幅其实是要比盘面要明显很多的。那我们这里看到沥铁价差在近期也是有一个同步走强的一个表现，并且一直是基本上是到了近几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最高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和这个 FU 的这样的一个比价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两三个月以来都是在持续的一个走强。 那其实沥青的行情的主要的一个驱动端就是在这个供应端，那么炼厂的一个排产是位于一个历史低位，5月份是14年以来最低位的一个水平，6月份有小幅的增加，但也只是增加了5万吨，那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开工率和周度的产量都是位于近几年同期的一个最低位的一个水平，并且还在持续的一个下滑之中。那据我们了解到，其实就是山东地区的这些炼厂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因为炼厂亏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的严重，那么大部分的一个炼厂都是对于沥青来看，沥青的装置来看的话，都是维持停产或者是间歇生产或者是转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沥青的一个供应已经是到了历史极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是其实是它的一个整个这个基本面包括整个价格走势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因素。那么另外从这个库存来看的话，因为整个供应是位于最低位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部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贸易商包括整个炼厂就是这个发货都是以这个前期积压的一个库存为主，所以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个社库虽然是维持一个偏高的状态，但是在近期的一个去库的速度也是有加快，因为在当前现货资源非常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那么整体贸易商的话都是基本上是把这个因为现在的一个这个现货价格对于贸易商来说的话利润还可以，所以也是把前期压在社库里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在慢慢往外发，那么所以在当前供应低位的一个支撑之下，那么库存的一个这个降幅也还是比较大，那么供应缺口的话是难以这个快速的填补。其实整体现货市场来看的话，整个这个情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高涨的，那因为还是下游有一些刚需的一个需求支撑，所以整个这个市场拿货的一个情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的这个强势。当然，因为今天因为看到整个这个原油的一个价格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回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沥青的一个价格也相对来说有下跌，但是相对于原油以及高丢硫燃料来说，它的一个价格依然跌幅是最小的，表现的是这个最为坚挺的。那从终端的一个需求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终端的需求，可以说基本上在正常的一个水平之间吧，就是肯定不能说特别的好，但是也没有特别的差。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个风险点，就是在于因为马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南方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梅雨的一个季节，那么所以可能在这个梅雨季节实际到来之后，那么对于终端的这样的一个拿货的一个需求，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下滑。那我们这里看到，其实沥青的一个炼厂的一个出货量和包括它的一个表观消费量的一个预测相对比较低，那么其实这还是由于供应的一个低位，使得它的一个出货的一个表现是会比较低。但是我们如果去观测，比如说改性沥青的这样的一个开工率，以及包括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沥青的使用量来看的话，其实前期的一个这个需求并没有特别的差。当然高价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去抑制了整个下游拿货的一些这个需求，但是有刚需的一个支撑存在。所以整个这个包括整个贸易商以及炼厂出货还是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不过，如果后面的一个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可能这个对于终端的需求会有一定的压制，那么沥青的一个价格可能整个上行的空间是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风险点就是在于，其实因为在近期整个沥青的一个这种现货价格相对比较强势，然后原油又有回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理论的生产的一个利润是稍有恢复，并且恢复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如果这个利润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修复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地炼来说，它的一个复产的速度也会比较的快。那么这个就需要注意。那么如果这个供应端上来之后，那么对于沥青而言，它最大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点支撑因素的话，就是会有所的一个转弱。但是目前来看，按照目前的一个排产以及实际生产情况来看的话，供应偏紧的这样的一个驱动依然还是存在。所以我们对于整个沥青价格而言，认为它还是会是油品之中表现相对来说这个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品种之一。那么虽然可能绝对价格，因为沥青的一个绝对价格波动一直比较小，相对来说是在区间内窄幅的震荡，但是更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这个 这个对于原油的一个价差，以及包括对于燃料的一个价差等等。当然，从这个价差来看，现在的估值也不算低了，所以可能在短期如果需求有松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短期的一些估值是会有小回调，但是供应的这种实际的一个紧缺情况没有变之下，我们觉得对于沥青来看的话，依然会维持于这样的一个偏多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以上是我对于这个原油和沥青的一些基本面的分享，包括我们对近期去山东地区炼厂调研的一些了解到的原料和需求端的一些实际的情况，那希望对各位投资者有所帮助。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能化分析师李玲老师给大家带来，就是在这个地缘目前有所消散之后，那么对于整个聚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本面是如何的这个看待？那会详细的去这个聊一聊聚酯的这样的一些上下游的相关的品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是交给这个易林。
好的，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好，我这边是分享一下最近聚酯板块的一个基本面。其实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好的，稍等一下。好，因为最近的地缘其实整体的变动还是比较大，市场的预期一直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得到解决啊，以及和事态发展更加激烈这两种格局在互相的来回跳跃、来回转变。那我们其实很想知道的是，就是在这种地缘不断扰动的背景之下，那油价的波动也相对比较大。那其实对于整个聚酯板块而言的这个成本端的一个变动是一直在不断波动当中。但是我们想知道，就是在这种地缘溢价结束之后，也就是说这种潮水消散之后，那对于我们聚酯基本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各个这种环节当中去拆分一下现在的聚酯基本面是表现如何的。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产量啊，也是在这一波的这个地缘影响，那我们除了刚才提到这个成本的影响，那其实还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原料端的短缺的一个问题。那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其实从原油啊，从中东地区的一个进口量的一个下滑，包括我们自身的这种聚酯的相关那些，包括市脑油，包括上游的一些 MX 的一些进口的一些情况来看，那从自身的一个量级来看的话，现在 PX 的一个产量的一个下滑是整个二季度是处在一个下滑的状态，但现在下滑水平呢，也基本上与去年的同期的水平相差差不多。那从这个月度损失量来看的话，甚至说没有往年的一个这个季节性检修的损失量多。所以现在对于 PX 来讲，整体一个检修，包括它自身的一个产量表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甚至说它前5个月的产量同比增长还较去年增长了2.1%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对于这个 PTA 来讲，整个对于这个4月份开始的一个产量下滑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它前面的3月份，也就是其实也处在地缘当中，3月份当中还是会有相应的原料进行一个供应，但是在这种4、5月份，尤其是5月份，它的产量已经下滑到了这种这个比较平时就是较往年的一个偏中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能看到它的损失量其实跟 PX 来讲是差别比较大的。那对于 PTA 来说的话，它从4月份开始，它的一个检修量是要远远超过它往年同期的一个季节性检修，也就是它除了它自身的季节性检修的量损失之外，它还包含着受到原料端还是说它自身的一个利润情况所导致的这样一个意外的一些检修量，就这一步检修量也给到了 PTA 现在的这样一个产量相对较低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看到，其实对于6月份来讲，整个的损失呢依旧是维持高位，但相对来说，它的损失量是较5月的高点是有所回调，所以说我们认为6月份的一个 PTA 的产量可能会相较5月份来讲会有一定的缓和，产量会有一定的抬升的这样一个迹象。那再看乙二醇。 乙二醇跟 PTA 和 PX 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乙二醇的原料的工艺有50%是来自于生长油端，而40%左右的是来自酶制的这一端，所以说它在对它自身来说是存在一定的分化的。那一方面是油脂的利润相对比较差，那整个一个开工包括检修都有大幅度一个下调。那像4月份的一个乙烯法的一个乙二醇的产量也是下滑到较2025年有比较大幅的一个下滑。那对于这个也就前5个月来看，这个整个的增速也较去年同期是下降了4.1%。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乙二醇的酶制这一端整体的利润是得到了个大幅的这样一个改善。那在这种改善之下，那酶制的企业的开工基本上都维持一个高位，甚至说有些企业的检修也在不断的推迟，可能近期才有部分的酶制增加了这个检修量。所以说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合成气质乙二醇的一个产量是处在了历年的一个高点的这样一个水平，也较去年同期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增速，那看从这个数据产量数据来看，前5个月合成气质乙二醇的增速在16.3%，也就是近期表现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存在了。那从整体的乙二醇产量来看，那我们能看到其实产量基本上在这种油脂产量下滑、酶制产量回升的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那对乙二醇自身那个产量来说，其实在4月份的下滑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随着5月份包括酶制的一个抬升，那整体的中国大陆的乙二醇的产量又回升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也较往年同期相比也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点。那我们看到，今年的5月份的一个乙二醇产量在179万吨，那去年同期水平大概在157万吨左右，所以整体的一个同比增长的幅度有22万吨，所以这个量级也相对比较多的。那我们能看到近期的这样一个损失量来看的话，那相对于进入到6月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相关的一些酶制的企业的检修其实有在向后进行推迟。那随着这样装置的去推迟之后，那可能在6、7月份相关的一些检修量可能会有所增加，所以说我们预计可能在进入到6月份之后，那损失量同比去年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抬升的一些可能。那再看一下下游，下游的去脂，那我们看到，其实从4月份开始，那无论是上游原料一些涨价，还是说下游需求，没有这种，近期下游需求进入淡季，那整个的去脂的一个产量，包括它自身的开工都维持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那我们看到，从3月下旬开始整个的损失量都在呈现一个周环比不断增加的这样一个趋势。尤其到近期，其实6月份之后，那聚酯的损失量有继续的一个增加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聚酯的一个需求那其实一方面是损失量的一个增加，另一方面其实聚酯自身是有产能的一个扩张。所以说综合下来看的话，其实总产量相比，那基本上会维持到2024年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是较去年2025年的这样一个相对同比的高点来讲，是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从细分的板块来讲，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下游的一些价格表现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异。那相对来说平片的一个价格相对表现会更好一点。那在这种地缘影响之下，那相关的这个长丝的一个检修损失，包括部分长丝大厂是联合进行减产，那其实包括一些部分短纤的工厂也有这样的一些计划。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长丝相应的一个检修，包括它减产的这样一个量级是比较多的。那相关的比较少的，就是在于这个工业丝，包括这个短纤上面，整个的相对于往年同期相比的话，这个量级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是对于目前的一些就是地缘。就是这个中东冲突进行了100天之后，那现在的一个各个产业聚酯产业各个环节的一个产量一些变化。那再看一下生产利润，其实从生产利润来看在从5月份之后油价出现了一个回调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对于各个聚酯产品的利润来讲是有一定的 利润修复的。那包括我们能看到，对于 PXN 啊，以及 PX 和 MX 的价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修复。那现在的一个 PSN 已经修复到了大概在400美元的这样上下的这样一个水平，也是较前期大概不到200美金啊，修复了1倍以上的一个情况。那对于 PTA 来讲也是如此，那 PTA 近期也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修复。那其实一方面有现在 PX 的一个库存相对偏高位，对 PX 价格有一定的压制，所以说对于 PTA 的一个加工费有得到了一个快速回升，有这样一个利好情况。那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对于盘面价差而言，那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差的一个盘面价格也是回升到了将近在600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对乙二醇来讲，其实整个的一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分两个部分来看，一方面是室脑油以及乙烯制乙二醇，那这方面其实受到油价波动比较大。那它随着油价的一些回调之后，那现在的一个油质乙二醇的利润已经基本上回到了一个战前的这样一个水平。比如说，现在随着一方面随着油的一个下调，以及相关产品的一个价格跟涨，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油质的一些乙二醇的一个现金流其实变化已经较之前是基本上持平的，但是相对比较大的就是这个酶制乙二醇。那酶制乙二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在它这个油质产量收缩期间呢，那酶制的一方面是酶价还没有大幅的波动，那另一方面就是它乙二醇的价格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之后，那对于酶制的利润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修复。那我们看到最好的一个时间段，那基本上修复到1000块钱以上。那近期呢是有一定的回调，那基本上是会处在一个相对盈亏平衡的这样一个点位。那从下游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表现还是会偏弱一点，因为一方面它没有它的需求的这样一个支撑，那另一方面随着它成本端的一个抬升，又没有办法去将这部分的成本很顺利的向下游进行转移，所以我们能看到，无论是加权的一个现金流，还是说整个的分项的切片啊，还是说底短啊，还是说长丝的一些现金流，相对来说表现都会偏弱一点，当中相对表现比较好的就是平片。它平片的现金流是较前期有一个快速修复，那其实也是因为它们各个品种的一个自身结构有所差异。那像平片，它自身的出口结构相对占比比较大，相对于短线以及长丝来讲，所以它对于它自身来讲，整个的成本包括它的利润能够向下游进行传导，所以说它的现金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性的。那再一下看一下开工负荷。那开工负荷的话，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去跟往年同期进行一个比较。那其实对于我们国内来讲的话，现在开工负荷还没有降到一个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中性的一个位置。但是从亚洲的炼厂的这种PX 一个装置开工来看，现在基本上处在一个历年的一个低点，也就各个装置的一个检修，包括无论是原料啊，还是这个成本方面的一些因素，开工负荷已经降到了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近期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装置的一些回升，那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台湾的一些装置已经出现了有一些重启的一些迹象，包括韩国的一些部分装置也有重启的一些计划。所以这样的话来看的话，可能说现在对于 PX 来讲，亚洲地区的一个这个 PX 开工负荷会处在已经我们认为会处在一个相对位置偏底部的一个位置了。但对于我们 PX 来说的话，我们国内的 PX 来说，因为一方面我们自身的一些库存水平相对来说还没有大幅的一个去化，也就是自身的库存还是存比较充足的。那另一方面就是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向下游传导的一些路径来看的话，它其实自身还有一些减产的一些检修的一些计划，所以说随着比如说像这个海南炼化啊，还有这个中芯石化，包括盛虹的一些装置，还是在6、7月份依然是有检修的一些计划，所以说我们认为可能6、7月份的这样一个开工负荷的表现也不会得到这种季节性的一个快速的回升，可能会依然维持一个偏底部或者说偏中性的这样一个位置。那看一下 PTA，那对 PTA 来讲的话，现在的这个就是在前期，其实在4月份之前，它的开工负荷是没有得到任何的下降的 趋势，但是从四月份开始啊，整个的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得到了快速的一个去化，甚至说在五月底的时候，整个的开工负荷最低是达到了不到6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近期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小幅的一些回调，但是我们能看到，随着就这个 GCCF 的一个统计。那现在因为原料进行停售的装置仍然是能够达到在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一些水平，那包括一些主营的一些炼厂，那其实整个的一个检修的一些计划，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维持。一旦说，因为一方面是它自身的原料是不缺的，也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PX 的一个开工，还 PS 的一个库存，相对来说是比较良性的。那另一方面就是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开工啊，这个整个的开工加工差相对是比较高点，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一旦这个有这个利润能够达，就是能够达到它自身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认为，一方面它原料不缺，因为它利润比较好，所以对 PTA 来讲，整个的一个开工修复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计划。但是呢，从这个7月份从目前看到的这些数据来看，那有些装置依然维持一个停车的状态，整个新增的一些检修一些产能可能高于可能恢复的一些产能，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个 PTA 的开工负荷可能会维持一个现在这种60%到70%的这样一个区间进行震荡。那再看下乙二醇，那乙二醇的话，相对来说煤制开工依然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看到就是整个外盘的这样一个乙二醇开工的一些检修的一些预估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五月份啊，其当中是随着这个沙特的一些装置停车，包括伊朗的装置停车，那整个从海外装置下滑的这种趋势来看，在五月份是达到了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在六月初的时候，那伊朗啊是有一套装置是已经公布了这个正在进行重启，所以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信号，也就是近期的一个海峡，无论是这种地缘的一些冲突啊，还是说海峡的一个放开，其实会有逐渐恢复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对于远期的一些，无论是已经装船的，包括一些库存的一些运输啊，还是说它自身装置的一些这种生产状态都会有一定的改善，所以我们可能会对于后市的一些这种海外开工，还是抱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那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下下游需求。那从聚酯端开工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开工还是在继续下滑当中。那我们看到最新本周的这样一个数据，整个聚酯的开工负荷继续下滑到了80%以下的一个水平。那其实从分项来看的话，并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回暖的一些迹象。那从综合的一个聚酯负荷来看，依然是处在下滑的状态，那甚至是比2022年的需求还是要低的。但是中间我们能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迹象是什么呢？也就是本周的一个江浙迪斯产销其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放量。那我们看到这个放量也是将我们15日移动平均抬升到了往年的相对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也表明现在的下游需求其实是在价格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是有动力去进行一个采购，甚至说补库的这样一个意愿。那这也其实会带来我们下游的一些库存是出现一定的就是累库的这样一个转变。那其实我们能一会儿可以看到一个下游终端的这样一个库存数据。那再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现在的 PS 一个库存尽管是维持一定的去库水平，但是现在的一个去库节奏依然是会处在一个相对中性偏高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但是对于下游来讲，其实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说对于 PTA 来说，那它从四月下旬开始去库，那整体去库速度是比较快的，那现在已经去库到近4年的一个低点，那这样的一个大概326万吨的这样一个水平，其实已经接近了它的库存一些底部。那无论是从这个厂内可用的这样一个天数来看，也是处在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最近我们能看到这个聚酯工厂的一个原料库存是出现了一个转头向上的一个迹象，也就是说，对于聚酯工厂来讲，自身对于原料的一个消耗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需求可能会在不断的提升当中。它对乙二醇来讲也是处在一个去库通道，它整个去库的一个幅度啊，较三月底是去库了大概40万吨左右，现在的库存水平是在67万吨左右，那这样一个库存天数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低点。其实这种历史库存相对偏低位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是有利于行情是出现一个这样爆发的一个迹象。然后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社会库存，我们能看到这个是刚联公布的一个社会库存，那现在的一个社会库存大概才160万吨整个较2月底是去库了，就是整个冲突发生之后是去库大概53万吨左右，整个去库量级包括整个去库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它这个库存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边界的一个情况。那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预计到港量啊，也是持续在底部进行徘徊，甚至说有些月份已经基本达到了一个周度到港量是为零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进口端的一个缩量的表现还是会比较明显的。那再看一下下游的一个库存情况。那下游库存情况，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自身的一个开工其实并没有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向下的一个迪斯的一个产销是有一定的放量，所以这也会带来相应的长丝的一些库存是出现了一定的小幅去化。那我们看到短纤的库存有一定的去化情况，那这个 FDY 的库存也有一定的改善。那相对比较还是处在累库当中的，依旧是长丝当中偏上游的一些，比如像这个 POY 的这个产品啊，还是处在一个累库的一个位置。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那其实有部分的迪斯产销是向下游进行一些转移。那么看到从制造端的原料库存天数来看啊，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累库，那整个累库幅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往年同期中性的一个水平。那整个其实我们对于下游的一个这种制造行业恢复这种开工以及整个会开工回暖的一个迹象，还是抱有一定的希望的。那其实现在的可能还处在一个这种订单或者说是生产环节当中啊，目前还没有体现在这种产成品库存天数当中。那讲到了刚才这些的，无论是这个产量，还是说自身的一个利润，还是说现在一个开工以及库存性水平，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对于今年的一个新增的产能的话，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就是对今年下半年来说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新增的这种变量，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遇？那我们能看到 PTA 和乙二PX 的一个投产这情况，那从 PTA 这个投产情况来看的话，其实依然是维持去年年底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今年就是2026年依然是没有新增投产的一些情况。那对于 PX 来说的话，在可能今年的4季度PX 会有大概500万吨的装置是有投产的一个可能的，那后续的话可能继续投产就要在这个27年甚至说28年当中了。那对于乙二醇来讲的话，其实今年年初是有一个新增装置投产，那今年年中的时候大概会有福建的一套80万吨装置进行一些投产，然后在今年的4季度就是华佳美的一套50万吨装置也有可能是有投产这样一些计划。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对于 PTA 来说，它自身的开工相对比较相对比较偏低，那自身又没有一个这个新增的一个投产计划，那随着上游的 PX 的开工以及库存相对比较充裕，那下游的一些表现又相对来说整个的库存水平又持续处在一个低位，所以说一旦在这种需求得到改善的情况之下，那对于 PTA 来讲，它的一个开工迅速提升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是比较大的。尤其它有充足的原料以及相应的比较好的一个开工利润。那对乙二醇来讲的话，其实它自身我们认为还是处在一个对于海峡的担忧的反复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一方面一旦海峡出现开放，那其实进口端的回升会比较明显。那另外就是它对于自身来讲，仍然现在维持一个煤制的一个高开工。另外，今年下半年还有新增装置进行投产，所以这对于乙二醇来讲，可能处在一个供需偏强的，就 就整个供应过剩的一个格局仍然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改变。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远期的一些情况，那包括我们27年、28年仍然是有比较多的，包括大型的产能要继续投放落地。那总共可能达到可能待投产的一些装置达到千万吨以上的一个级别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地缘消散之后呢，对于我们聚酯行业的话，如何演绎呢？那其实我们认为，接下来主要是在于这种需求的一个支撑力度以及供应的一个恢复速度。那影响供应恢复速度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列了几个因素啊。一方面就是这个美伊的一个谈判的一些情况，但这个情况呢，我们认为，它依然是一个随市场变化比较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情况，那需要投资者们继续关注到一些这种无论是新闻也好，还是说这种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好。那另外一方面的话，这种影响供应恢复速度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加工利润。那现阶段的话，加工利润是表现比较好的，但是这种加工利润的话，我们能看到，目前的这个现阶段是没有比较明显的需求进行支撑的，也就这样的一个高价的一个溢价是目前还是处在有一定堰塞湖的这样一个趋势，并没有向下游进行转移。那一旦说下游的恢复能够顺利的话，那才会对于企业利润也才会有动力去进行生产。那另外就是对于需求支撑的一个力度，支撑力度一个因素的一些分析。那一方面，它能够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一些回升。那首先还是因为现在的中下游依然是处在一个低库存的一个水平。那一旦有需求有订单，那整个它的这种缓冲垫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所以它更有力度，更有这个动力去进行一些采购的一些动作。那另外就是现在一些季节性的补库订单，那其实我们会对于今年的金九银十是抱有相对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就是说，这样的补库可能会在7、8月份进行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这样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订单补库，我们还是会认为在7月份或者说是提早一点或者6月底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这种季节性改善。那另外一点就是现在的一个高价订单一些转移，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些生产的采购的原料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价一个原料，尤其是近期的一些刚性的补库，那这样一个高价的成本是需要商谈这种下游需求订单进行一个转移的。那在这种转移条件之下呢，其实也会去给到我们的需求一定的支撑的这种力度。所以，但这些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可能当中还会存在一种更悲观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在这种高油价没有办法得到改善的一些情况之下，也就是现在油价依然维持一个偏高水平的一个震荡啊，尤其现在原料海峡没有放开，那这种原料是没有办法供应到我们国内的，那这种高价的油价继续，整个供需均不及预期，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讲都是一个相对不是很有利的一个表现。然后那今天其实是我们谈到了，一方面是对于其实做这种假设啊，就假设在这种地缘出现消散之后，那在这种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能看到现在聚酯基本面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从总的来看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链的库存是存在一定分化的。由于从原料端，也就对于 PX 来讲，整个的去库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缓慢，也就是上游的库存依然是比较多。但是从中下游来看，整个下游下的一个消化速度一方面是有前期没有大量，就是过年前没有大量一个补库的一些情况，那另一方面是节后的一个高价也是抑制了这样一个补库需求，所以从中下游来看，整个库存水平基本上都偏低位，所以这也会给到我们后期有一旦有需求的这样一个释放，也会给到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相当于是这种堰塞湖的一个打通有一个向下游继续传导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这边是我对于今天的一个聚酯板块的一个分享，杜老师。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聚酯端来看的话，那么跟油品去对比，那么因为下游的一些聚酯的这种产品，其实整体还是位于一个库存低位的一个状态。那么，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金九银十的这个需求旺季，其实可能聚酯端的这一些这个需求的表现会要更有一些乐观的预期。那么也感谢这个依林刚才对于整个聚酯上下游的一些品种的分享。那接下来是由我们的这个能化分析师彭海。 波老师给大家带来就是关于甲醇和聚烯烃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这个展望以及行情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海波。
好的，杜老师，那各位投资者下午好。那最后由我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甲醇和聚烯烃现在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现在近期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到甲醇和聚烯烃的一个价格走势是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分化的。从它这个整个就是如果说分成三个价格去看的话，甲醇的价格可能是相对偏强的，然后其次是 PP 啊，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 PE 的价格。那 PE 的价格是走势一直是维持比较偏弱的这个状况。虽然说整体上而言这三个品种可能都是比较受这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比较受影响的这些品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一个月左右在高位震荡之后，那这些品种之间的价差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化，尤其是 PP 和 PE 的这个价格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离PP 的价格甚至是高于了这个 PE 的价格，这个是在前几年是不太常见的一个现象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甲醇和PE 的这个价差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历史低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后面的话可以去分享一下在七月份或者我们的三季度整个的甲醇和聚烯烃之间的这个价差是不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回归的这个状况。那首先从我们的整个意义冲突的这个演变路径去看的话，这个是我们在一开始冲突发生的时候去梳理的一个节奏的一个表。那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它就是落在了一个场景二的一个状态当中，现在其实就是在100天附近也就是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他们之间一直是在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情况虽然说并没有就是爆发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冲突，但是海峡这边的一个封锁其实也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快的释放虽然说近期在五月底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这个船从海峡出来但是现在美国这边也对海峡的这个进出有一定的这个封锁，所以说整体的流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受限的。那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可能有部分的这个伊朗这边的这个装置有开工，但是它这边的货可能还是比较难从海峡这边运输出来所以说整体上而言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国内这边自身的这个供应的一个情况。那从聚烯烃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近期是由于一方面原油的价格大幅拉涨另一方面由于整个的原料供应还是比较受限本来应该在六月份投产的几套装置其实现在已经延期到了八月份，那这个也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可能市场预期的也就是说在八月份左右的时候其实这边供应可能会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那从整个 PEPP 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在三季度和四季度的整个投产压力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就是这个就是海峡这边能够在六月份到七月份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航的状态，我们认为可能三季度和四季度 PPPE 的这个投产的这个不断的释放，再加上开工的这个修复，那可能在供应端会出现一个逐步修复逐步回升甚至是一个回升到25年之上的一个水平，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基本面去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从利润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在四月份之前可能会由于就是原料的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整个的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压缩。那除了煤制之外因为煤炭的这个利润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它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油质的 LLDPE 和甲醇质的 LLDPE 在二季度其实都有一个是维持在低位震荡的一个情况。那甲醇的话是由于整个因为到港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甲醇至 LLDPE 的这个利润的修复的速度是不及预期的但是油质 LLDPE 它的就是这个产量会就是它的这个利润是在五月底的时候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修复，那这个也是导致整个的聚乙烯的也就是线性线性低密度聚乙烯它的一个产量是比较快的是率先进入到了一个修复的状态当中，它的产量其实已经恢复到了25年之上的一个水平。那甲醇的话其实它的占比在线性这边的占比也不是很高，所以说整体上而言的话还是油质和煤质对于线性这边就是线性这边的产量会有更多的这个影响。 那从 PP 的这个利润端去看的话，其实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就是油质还是煤质，它基本上都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近几年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水平。那 PDH 的这个就是 PDH 至 PP 的这个毛利，其实也是回升到了接近23年的一个水平。那 MTO 的话也是虽然说甲醇的价格比较高，但是因为 PP 的价格比较坚挺啊，所以说整体上而言的话，MTO 的这个利润也是比往年要高的，所以说我们整体上去看的话，其实 PP 这边如果原料端没有过多的就是受限的话，其实 PP 未来开工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 PDH 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6月12号万华化学发布了公告，也就是它的那套装置 PDH 装置其实已经开始投料生产了，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丙烷的这个供给未来有边际的修复的话，其实国内炼厂这边其实是有比较强的意愿去在 PP 这端提升开工率的，因为现在目前来看的话，PP 的利润是，明显好于 PE 的。那从生产端去看的话，其实刚才跟大家也去分享过了，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检修的一个高峰，那在2季度整个5月份、6月份，其实都是处在一个边际下滑的一个状况。那 PE 这边的这个产量的恢复速度是相对快的，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6月20号，其实它的一个产量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了65万吨每周的这个水平，那也是超过了2025年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价格去看的话，去对比25年的这个PE 的这个价格，那从现在这个估值情况去看的话，现在的价格还是要高于25年同期的时候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整体而言，PE 的这个价格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也就是说它整体上而言的话，它的整个的就是价格的斜率也是不断向下的，然后从 PP 这段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一个供应量的，就是产量的这个修复速度就是比较慢尤其是到一直从4月份延续到6月份，都是维持一个底部震荡的一个状况。那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由于 PDH 装置它的一个原料的短缺，那并不是因为它的一个就是装置的利润去影响的，因为整体上而言的话，丙烷这边还是更受就是海峡这边的封锁。那我们统计过，就是 LPG 这块，尤其是丙烷这边的进口量其实有一半是来自于美国，那剩下的一半就是来自于中东地区，那其中还有40%左右可能会来自于就是海湾，就是要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那这一端的这个货源的这个缩量，就会导致国内这边的这个到港的这个丙烷的量会比较少所以说会导致整个丙烷至丙烯甚至到就是聚丙烯这块的一个产量会进入到进一步的下滑。那 PEP 和 PE 有不一样的点就在于，它现在有20%左右的一个产能是 PDH 装置产出的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说就是国内现在 PP 的这个供应现在基本上是不靠就是可以不靠国外生产了，但是由于整个的 PDH 装置的近几年的一个快速的投产所以说这一端的这个产能的就是产量可能在这个阶段会出现一部分的缺失，就导致了整个的 PE 的这个产量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下降，它基本上现在的产量就是维持在接近于24年的这个水平。那所以从现在的这个 PP 的这个价格去看的话，它现在的这个价格也是基本是维持在就是24年以上的这个就是24年同期以上的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符合就是现实的基本面的一个情况。那其实综合下来看的话，其实整体上而言，我们认为 PPE 他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受供应端的这个影响，而且是相关性比较高的。那从甲醇这端去看的话，其实在4月份到5月份，其实伊朗这边都是一直是有一个想要去开工它甲醇装置的这个动作从4月8号开始美伊进行和谈开始，其实它的这个装置就有不断的这个消息，就是说它要进行复产那但是当然他们之间由于整个的谈判不断的反复，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开工率也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也就是到了5月底到6月份，其实也就是到6月的这一周开始那我们才可以看到就是甲醇这边的装置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复产。那从我们统计到的这个量去看的话，其实目前来说 伊朗这边的甲醇装置基本上已经开到了六成左右啊，这个是要较年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那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就是海峡这边何时解封。那海峡这边解封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甲醇这就是伊朗这边的甲醇就可以很快这边很快运输到国内。那从我们之前在五月底统计到的数据去看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从伊朗这边运出的货已经有20万吨。那这一批货到达中国的时间我们预计大概是在6月20号左右，也就是下周或者下下周就会有陆续的甲醇进入到到港的这个状况。那也就是这块的话可能会比较就是补充到我们现在港口这边比较缺货的一个情况。那从需求端去看的话，现在由于整个的MTO 的利润比压缩的比较厉害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华东这边尤其是江浙地区外材甲醇的 MTO 装置那它对于利润是十分敏感的。那一方面它的利润被压缩，另一方面现在由于港口地区这边甲醇的现货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那他们这些炼厂呢其实是对这个市场行情是比较敏感的，都是陆续的进入到了一个检修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从新兴的这个就是浙江新兴的这套装置去看的话，它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检修，那一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开工。那萨尔邦的话也是在5月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停车的迹象停车的计划然后近期的话是山东恒通那之前它的一个开工本来就是维持在一个60%左右的情况，现在也是这周也是今天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停工的状况。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江浙地区甚至华东地区它的一个开工率都是降到了一个历史很低的一个水平这个是在往年是在个这个期间是基本上不会出现的现在我们统计到的就是江浙地区的整个的 MTO 装置外材甲醇 MTO 的这个装置的开工率那基本上就是在维持在 20% 左右的这个水平。那可以认为现在就是港口地区对于甲醇的这些消耗的这些主力装置对于甲醇的这个需求量其实现在目前来说是一个极低极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就是我们统计到的一些就是江浙地区的一些主力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仅有这个天津博化现在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开工。那现在之前是有消息说它这边的这个装置还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这个降负的动作。那如果它进入到一个降负的动作，再加上承志这边的这个装置其实开工也并不是负荷特别高，那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这边港口甲醇的这边的需求会进一步的一个下降。那所以说这也是虽然说我们这个近期的这个 MTO 装置的一个开工有下降，但是由于到港量的这个下降速度就是可能会更提前一些，它可能在4月到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到港量的一个快速的下滑。所以说整体上我们进入到5月的下半旬到一直到目前为止，其实到港量都是维持在接近10万吨左右的这个水平。那到港量的这个低位呢，其实是造成了整个的就是华东港口这边的这个甲醇的这个去库这个也是维持甲醇价格偏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现在市场交易的就是你现在甲醇尤其是液体化工现在是处于一个历史比较低位的这个库存的区间之内可能会支撑它的价格进一步的上行。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如果说从我们之前推演的这个供需的一个平衡表的变动情况去看的话，我们认为在六月的中下旬就会有甲醇的这个就是伊朗之前发运的这个甲醇会陆续到港。那这批货物到港刚好是又赶上了MTO 装置的一个极低的这个状况。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后续就是也就是在未来一周或者说未来两周之内，我们可以看到港口这边的库存基本上是可以稳定住，甚至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累库，因为需求这端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下降。所以说整体上而言的话，我们认为甲醇这边未来相对于就是聚烯烃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松动，那主要的原因还是 MTO 装置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负反馈也就是 MTO 装置出现大规模的检修之后会导致甲醇这边的需求出现一个塌缩。 那再去看一下 PP 这边的话，其实 PP 现在目前来说，进口端的量啊，是受影响比较大，其实是较往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啊。那当然这一块的影响也只是在一些高端的排号上啊，尤其是高压和低压的一些高端的排号上，对于我们期货交易的这个线性来说，可能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啊。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影响啊，就是不会很大。那更多的话会影响就是出口这边的量。那出口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的话，已经有一部分的这个小幅的下滑。那从 PP 这边去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五月份的这个出口量啊，已经下滑到了一个50万吨左右的一个水平啊。虽然说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情况。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口毛利在五月下旬开始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亏损的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认为六月份其实对于 PP 这一端的出口或者说 PEPP 整个的出口未来可能都不会出现一个很快的一个上行，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下滑。所以说整体上而言的话，我们认为六月份七月份可能在出口端并不会给这个 PEPP 提供更多的一个需求上的一个支撑。那从国内的这个需求层面上去看的话，其实目前来说从 PE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6月中旬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年内的一个需求的淡季。从浓膜的这个开工率以及其他的一些包装膜中空的这些开工率去看的话，其实都基本上已经是到达了一个年内的一个低点也是变动也是比较符合季节性预期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比数据上去看的话，以及现在也可以看到整体上你的这个开工率也是较往年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下滑。那我们认为这个影响还是由于 PEPP 端的这个，尤其是 PE 端的它的这个价格还是要高于往年同期的这个价格。那这一块的话还是压制了下游的这个需求，因为上半年其实有部分下游是由于聚集锌的价格快速上行，导致了它其实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订单亏损。它下游的采购在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时间段，一方面是淡季，那另一方面的话下游现在目前也是更为谨慎的如果说有订单的话它才会去采购，如果没有订单的话它更多的采取的一个策略还是观望。因为现在目前而言在六月份还并不是行业中集中大规模去备库的一个时间点。从PE 的这边需求，我们还可以从订单这边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住宿的这个订单是同比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下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浓膜生产企业的这个订单以及包装膜生产企业的这个订单都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尤其是包装膜，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订单天数也是较25年甚至较就是往年都是近5年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降。那这一块的话也是由于前期就是我们说的它有一部分下游出现了这个比较深度的亏损，那现在的话现在其实还没有上谈下来高价订单，下游的高价订单的情况之下可能并不会去大规模采购我们聚集锌原料的这个备库的这个情况。那从 PP 这端的话其实和 PE 差不多，那它现在其实也是处在一个年内的一个需求淡季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从 BOPP 就是还有猪素的这个开工率去看的话，其实还有包括素边的这个开工率其实都是低于去年同期的。也就是说从需求端去看的话，其实整体上你的高价已经是抑制到了下游的这个需求。那短期我们认为如果说从2月28号开始一直到6月份开始，那市场是在计价供应这一端的影响。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计价，如果说供应这一端有一个恢复的这个预期了之后，会不会后面会计价于弱需求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值得去考虑的。那因为这一端需求这一端，我个人认为大家经历了上半年的这个深度的亏损之后，下半年的需求恢复速度或者说是恢复的这个预期可能要比大家想象的要会更慢一些。因为有部分企业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因为你的这个价格是大幅拉涨的有一部分这个企业可能是被迫由于有一些借贷的存在情况有这些就是借贷贸易的这些情况，可能会有一部分企业已经退出了这个市场。那这一部分的这个需求，那可能就跟我们之前说供应端的这个恢复就像我们 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报告，就是说就是中东地区有一些的这个原油的这些就是油井，那它在关闭之后可能恢复的速度会比较慢，那这一段会不会也是在我们需求端会同样发生呢？那如果说有上半年有部分的这些贸易商有部分的这些下游企业，由于你的这个高价订单的这个未锁价没有锁价订单而导致了它的一个亏损，那深度亏损甚至是有一些借贷而产生的这个亏损，加了杠杆之后的这个亏损，那在现货端的这个亏损可能也会导致部分企业出现了一个退出，那这部分的退出我个人认为也是可能恢复起来也是要比较慢的。那从整个的还有这个 CPP 和管材的这个开工率去看呢，其实目前来说都是不太乐观的包括我们看 BOPP 的这个订单天数，那其实相对来说 BOPP 它其实季节性并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品种，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BOPP 它的这个订单天数还有它的开工率都是降到了很低很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有一些就是下游小的一些厂可能就是由于一些深度的亏损已经退出了这个市场，导致它整个订单天数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包括我们看宿边的这个订单天数也是下降到了就是24年以下的水平，基本上就是在近5年倒数第二的这个情况，那这个也是很低很低的一个情况，那宿边的季节性相对来说要会更强一些，那我们去商谈7月份8月份这个为9月份旺季去进行备库，那是不是也要去考虑一下宿边和 BOPP 以及这些下游退出了之后，那它在后续进行补库预期的时候是不是也可能会就是弱于预期呢？那从上游的这个库存去看的话，目前来说其实 PE 这边的库存也是比较符合正常情况的也就是说整体上而言的话因为这边 PE 它现在的供应量基本上也就是在25年的一个水平再加上它的整个需求侧相对来说还好就是它相较于 PP 这端的一个就是需求的降幅可能会更小，稍微窄一些然后供给端呢下降幅度也没有 PP 那么大，然后整体上供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衡，它的供应量基本上就是在25年左右的一个水平，那需求可能就是要比25年稍微要再低一些的情况，所以说整体上而言的话它的这个库存可能就是在25年左右的这个情况去进行一个徘徊，那我们认为在9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就是提前备库的这个，因为它是旺季在7、8月份可能会有提前备库的这个情况，那这时候可能在9月就是7月份到8月份那这个备库的情况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进行发生但是我们之前又预期到因为你的这个供应可能会在七月开始恢复，那这样的话就会可能会也会导致整个的这个去库的速度也是可能下降的幅度或者说下降的空间也不会特别大。那 PP 端的话主要还是由于整个供应端的下降还是比较快那整体上而言的话它的这个下游刚需采购导致它的整个库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从它的库存的同比变化去看的话，我们认为其实也就是整体上供应端的一个损失量而并不是说我们需求很强带来的它的一个去库同比的去库，而是因为你的供应同比下降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导致它的库存是要比往年会更就是下降的更多一点，而这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同比下降并不是由需求来而造成的，也就是说未来除非也就是7月份和8月份除非我们 PP 的供应得不到恢复，那它的库存可能就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说 PP 这边的供应得到了一个恢复之后，那我个人认为需求侧的一个影响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那如果说需求恢复的速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的话，那 PP 这边的库存压力可能又会重新回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新增产能去看的话在三季度和四季度其实也有比较多的一个装置可能有一个陆续的投产计划，那如果说原油这一端的供应恢复，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些炼厂它的一个投产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因为现在目前来说 PPP 的价格还是相对来说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现在中游这个库存我们就可以看明显看到就是市场因为经历了之前的一个大幅度的上涨上行之后，现在中游的这个采购会更加谨慎并不会出现一个提前于市场进行备库的这个情况。通常往而言在6月份或者在7月份左右的时候，其实中游这边都会有一个提前备库去应对9月份的这个 采购旺季啊，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看不到这个迹象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未来啊，如果说真的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啊，下游这边的这个补库行情，我觉得可能会要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你从下游的这个库存来去看的话也是，那现在整个下游的库存都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同比下来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下降。那就 BOPP 这边因为出现了一个订单下降深度亏损，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下游开工的一个下降，可以看到 BOPP 的库存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那整体上而言的话，这一部分的这个缺失到7月份可能未来我们个人认为就是它的一个上行幅度可能是维持偏缓慢的一个节奏。从基差的这个情况去看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一个强限是弱预期的这个状况。那其实弱预期的话，其实也就是说明现在市场已经开始计价7月份8月份供应开始缓慢恢复的这个状况，但是现货端就是由于你的这个供应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得不到一个很快的修复，那它就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相对来说，因为它并不是由需求而去支撑的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这个水分在里面。那如果说在七月份那这边供应啊得到恢复之后，你的这个基差可能还是会逐步的修复。那其实不论怎么样啊，在三季度的时候你的基差都一定会修复，那无非就是说供应的恢复速度。那如果供应的恢复速度要比较快，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供应的恢复像 PE 的这个恢复速度它很快的超过了25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未来那会不会恢复速度会更快，因为还有新增产能的压力在这里，那它是不是就是现货价格要去向期货价格进行修复，那反而在期货端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撑，因为期货端已经提前计价了整个供应的修复啊，未来的话可能就是现货跌的速度会更快一点，期货反而会有一定的支撑在这个位置去进行震荡啊，随后等到基差修复之后啊，大家再去进入到下一步，就是也就在1月份再重新预期啊，到底未来供应和需求啊是否会出现一个新的状况。那从 PP 这段去看的话，现在就是说它的整个供应因为下降的速度比较，就是下降的幅度比较大，它未来如果说我们看不到它很快恢复到25年的这个水平，那 PP 的这个价差可能就会支撑 PP 期货价格就是比较难去跌下去。那如果说也像 PPP 就是 PPP 一样由于供应端就是原料端如果说到岗出现了恢复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看到 PP 端的这个开工出现一个比较快速的上行？因为 PP 制装置说实话它的原料如果足够的话，它的装置开起来也会很快开起来很快的话，供应的就是供应的这个修复速度可能也会超出市场的这个预期。所以说我们对于 PP 这一块的话，还是要紧盯这个丙烷这边的供应到岗量的恢复速度会不会要比预期的这个情况是要会更快一些。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就是 LPG 这边的这个到岗速度恢复的话就是可能会导致整个的现货端，就是 PP 现货端的价格出现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也就是现货向期货靠拢的一个情况。反之的话其实就跟 PE 一样，它可能会是期货端向现货端去进行靠拢的一个情况。那从总结下来去看的话，我们认为甲醇这边的话，从供应层面去看，6月份的话它的一个国内产量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那进口的话又会环比回升。那从需求方面去看的话，江浙 MTO 装置的开工又是降至了极低的一个水平，那叠加部分传统下游是进入到了一个淡季，需求又是大幅走弱，那整体去看的话，6月的港口供需增需降会对去库形成一点压力，那市场在6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就是会转为交易弱现实的这个需求就是基差和月差可能会就是逐步得到一个修复。那从基金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供应端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点并且稳住了按照美伊现在谈判的这个进度去看的话，预期会在6月中下旬那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然后7月份的供应开始恢复，那这个恢复速度那是有待于观察的，这是我们预期的一部分。那8月份的话又有新增的这个装置投产，那可能会有这个新增的这个供应的压力。那从需求端去看的话，7月中下旬贸易商和下游企业它是进入到一个备库的这个状况，那一直到9月份需求都会持续释放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就要看供应的恢复速度。那如果说7月份开始供应很快恢复甚至超过25年的这个水平，那价格表现就会偏弱，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差会是由期货向现货向期货靠拢的这个情况去进行修复。 那如果说供应恢复速度要比预期的要慢一些，那七月份的价格可能就会有支撑。那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现在目前来说低库存的一个原因。那八月份的产能投放啊，那会对价格形成压力，所以说整体上而言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窄幅震荡的这个格局。那唯一要关注到的风险还是就是原油这边的一个价格大幅度的波动啊，还有就是炼厂大规模的这个检修。那这边的话，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杜老师。
好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前段时间，然后不管是甲醇还是这个塑料这一块，其实都出现了这个低估值修复的一个情况。那么可以看到和这个成本端的一个原油还是有出现一定的劈叉，但是从未来来看的话，可能会看到其实可能甲醇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拖拽的影响还是。是会比较的影响会比较的大，那也是建议各位投资者朋友后续是持续的关注。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近期估值以及需求博弈之下对能化板块各个品种后续行情的一个思考，那希望对于各位投资者朋友有所帮助。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和我们去进行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的去紧密跟踪动态呢，为大家带来能化板块的一个热点解析和行情的分享。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也提醒各位投资者朋友在当前的一个高波动之下做好风险控制。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下次